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觉得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话。盼望我的国语你们听得明白哈，是有点压力哈。很少在香港用国语讲道，但是谢谢何牧师也贵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今天你的生命里边，什么是你觉得最美好的东西？你所拥有的，你所把握的，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觉得是最美好的？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的诗篇第63篇，就提到大卫在他的生命里边，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是最美好的，是他能够掌握的。这个最美好的东西让他的生命更丰富，更有盼望，更快乐。所以请大家不要把圣经盖起来，当我们打开诗篇第63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首诗篇是在150卷诗篇里边非常的，我们说是亮丽的一卷。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有非常多研究诗篇的人就说63篇是整诗篇里边的明珠啊。好，大家明白明珠是什么东西吗？很亮丽的哈，意思就是说，非常多研究圣经的人都认为诗篇63篇是非常吸引人的一首诗篇，好，非常灿烂夺目的一首诗篇。而当我们看整篇诗篇的时候，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大概有一句话大家听的时候可能是特别的发现，这句话就是整首诗篇最重要的一句，或是最中心的一句，就是第三节，大卫就这样说，他说：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各位，你们觉得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人人都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生命都很宝贵的哈，我们都很注重我们的生命哈。今天我走上来的时候，有点一拐一拐的，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有点不小心了，我的左脚的那个脚跟有点发炎，所以走来不大顺哈。所以呢，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啊，生命健康很重要，对吧？但是大卫在这里说，他说有一样东西，有一件事情是比我们生命更宝贵的。他说：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体会呢？他为什么能够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呢？当我们看诗篇第63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可是我应该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以下写下这首诗篇的呢？请我们看第一节。当我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可能不是他人生最平顺的时候。第一节这么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刻想你，我心侧慕你。不单在第一节，他隐隐的好像告诉我们在当时他的心情。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还提到有寻索灭他的命的人，他那些寻索要灭他的命的人，他祈求上帝要他们面对怎么样的处境。所以当我们看第一节，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的时候，大概我们就会明白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是在一个非常平安快乐的处境，他是在面对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他就说，我现在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他切切地去寻求上帝。干旱疲乏无水，在地理上大概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就在旷野地。但是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从人的心灵的角度来看，就是在表达当时他面对的是非常无助的困难的、危险的、很难熬的日子。假如我们再看前边一点点，就是这首诗的起头那句话，他就这样说，解释这首诗篇的人就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 写的这首诗篇。各位，假如我们要好的注意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卫的人生里边有两次因为逃亡的缘故跑到旷野地，记得吗？第一次就是 他在少年的时候逃避扫罗王追杀，他跑到旷野流浪一段很长的时间。第二次呢，就是他登基以后，当了王帝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他被迫逃亡到旷野地。而当我们研究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都基本上都同意大卫写这首诗篇63篇诗篇中最亮丽的明珠，这首诗篇的时候应该就是他第二次在旷野逃亡的时候，就是他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对他的追杀的时候所写的。整个事件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到第17章。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这种诗篇的内容的话，可能我要简单的说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在撒母耳记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下第11章，当时大卫已经登上他人生最高峰顶点的时候了。因为当时大卫已经是以色列国的联合王国的一个君王，人人都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君王，而且当时他已经平服了当时以色列面对的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的那外族人。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当时的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时候，很多的外族大卫已经把他平定下来了，他登上了权力的最顶峰最威荣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大卫犯了所有登上权力顶峰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大家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1章就说他奸污了拔示巴一个女人，对吗？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对吗？然后他想尽办法要除掉这个女人的丈夫。这个女人的丈夫是谁？科人乌利亚。这个乌利亚其实是大卫麾下37位勇士的其中一位，就代表这个乌利亚他本来就是跟大卫曾经同生共死的立过战功的一位战士，应该是大卫麾下一个最好的其中一位最好的跟随者。但是大卫为了掩盖他的罪行，为了夺取这个乌利亚的太太，他想办法把他这位战友置诸死地。这个就是大卫，他登上了权力顶峰以后，他想到可能是这个最危机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我已经是皇帝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最好的哪一位，他就开始为所欲为。然后整个圣经的记载峰回路转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透过拿单先知直接的指责大卫的错误。哎，这位大卫很特别，我们要明白他为什么是上帝眼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君王。因为当拿单先知指出大卫的罪以后，大卫表达出一位君王王者的风范，他非常勇敢地承认他的罪，他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的怜悯。然后圣经说对上帝怜悯了他，但是他的罪上帝赦免了他的罪孽，但不等于这个罪带来的恶果他不要承受。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家族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已经有一点概念对吗？他的儿子暗恋就奸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对吗？然后这个他玛的同胞哥哥就是亚沙龙就想办法把暗恋杀掉了。所以大卫的儿女中间就出现这些奸不伦之恋了，不伦的事情，然后兄弟相残的事情。亚沙龙 他杀死了暗怨以后逃亡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他想尽办法收买人心。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重新回到大卫的旁边，重得大卫的信任，重回权力的核心。不久以后，亚撒龙就去到希伯伦，在那里揭竿起义，然后他篡夺了大卫的王位，所以大卫就需要第二次逃亡到旷野。各位，我很简单的把这段的历史讲出来，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大卫，你面对这样的家庭的处境，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假如你是大卫，你看到你的儿女这种道德沦亡，手足相残，你经历你自己最爱的儿子要抢夺你的王位，要追杀你，你心情会怎么样？大概我们有理由想象得到，大卫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他会想，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罪孽带出来的恶果，对吗？你同意不同意？大卫会这样想，就是因为我当年做了这件事情，不做上帝赦免了我的罪，但是这个罪的恶果现在我要承受了。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大卫逃亡，彼此他少年的时候逃亡逃避扫罗的追杀，在旷野那段时间，他的打击更大，他的伤痛更深，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自作自受的恶果，他面对非常大的伤痛，从外边来的伤痛，从他里边来的伤痛。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是大卫，你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伤痛，这样的处境？人生其实往往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你同意吗？你在过去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面对过你觉得很难熬过的处境？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很大的伤痛、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困难？人生总有起跌，对吗？总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大卫他面对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写下了一句话，他说，我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各位，你面对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吗？你会说，上帝啊，我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吗？他没有埋怨，他只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为什么他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写下这句话？当我们相信这句话是大卫人生面对最困难的时刻对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对上帝的一种任性。我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各位，原来人生总会面对苦难、低谷、伤痛、被人家伤害的处境，但是原来这些处境常常是磨练我们的生命，去发现上帝的恩典非常好的机会。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给我们这样的榜样、这样的见证，大家都可以讲出很多这样的人，对吗？比如说约伯，比如说何西亚先知，比如说以斯结先知、哈巴谷先知、以利亚先知、使徒保罗、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很多很多这样的圣经的信心的伟人，都能够在他们人生面对最大的苦难低谷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帝的恩慈，发现的上帝的恩典，发现上帝的大能。你的生命里边呢，你有没有在面对磨难、困难、压力的日子，发现上帝的恩典在你生命里边？不要以为只有圣经那些信心的伟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看我们周遭的人，多分享的话，你也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生命的经历。最近我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是我跟我在我的教会同长大，但是大概 二十年以前吧，他就移民到多伦多那边去，在北美。最近他回来香港，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关于他的儿子的啊。你同意不同意？作为父母呢，最触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啊，对吗？我们自己有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熬过去。但假如我们下一代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特别的抽心的，对吗？好，他回来就分享他的儿子这个经历。他告诉我，他的儿子一直长大，一直成长的过程都是非常活泼的，非常好动的，蛮好的一个孩子哈。但是他儿子12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出生就已经有的，但一直没有发现，不知道。到12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昏倒了，进了医院才发现原来他的心有一个问题，这是个心的，不是血管的问题，是那个心脏的那些跳动会出现突然的休克这个问题，然后发现有病，那怎么样就处理了治这个病，对吗？他们就进到医院，加拿大那个医疗制度蛮好的哈。进了医院以后，医生就跟他们说：“哎，这个孩子的病，12岁的孩子的病。”他说：“虽然他们不常做这样的手术哈，心脏的手术，但是呢，98%成功的，没有问题。”啊，那孩子就去做手术了。但手术出来以后呢，他的儿子是最后那2%，手术失败了。他的孩子没有死掉哈，没有死掉。但是医生就是说，在他当动手术的时候，他的心里边有一些的那些神经啊，那个神经哈、啊，就出现了问题，不正常的跳动，把整个手术都打垮了。那孩子的手术失败怎么办？他们开始非常担心。当时那个儿子就12岁，怎么办？然后当他就说医生会诊以后，他就认为还是要为这个孩子做第二次手术。为了保证这个手术可以顺利完成，这个手术不能做全身麻醉。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动手术的时候，只是他可以完全听到手术的那个医生，那些医生护士所讲的话啊，因为他脑袋要清醒，在这个清醒的情况下动这个手术。这青年14岁的时候就动第二次手术，然后爸爸妈妈送他进手术室以前哭得不得了，他们一直在想，我这个孩子也知道人家开他的心脏在做，他怎么熬过去这个手术呢？动了4个小时终于成功了，推出来。当这个孩子慢慢康复，在医院里边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去问他：“14岁的孩子，你那4个小时在手术室，在那卧在那个床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说？”他说：“我一直在听到那些医生所讲的什么话，我一直以为我会死。”他经历过4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经历。假如你动这个手术的时候，心脏的手术没有麻醉，你听得清清楚楚，你会怎么样？现在这个孩子已经18岁了，他已经受浸加入教会。在他受浸的那个时候，他的牧师说，这个青年人是他教会里边遇到的最成熟的、最爱主的一位青年人。4个小时清醒的卧在手术床上，经历生死的挣扎，让这个青年人跟他的父母非常的深刻体会，上帝才是掌管生命的主宰。生命就这样改变。各位，原来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听到不单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发现在我们周边很多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灵，都会发现有这样的见证，上帝就在苦难里边、危机里边、困难里边，让我们很清楚的经历他 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说人家的经历就是人家的经历，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假如我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我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么的能力呢？当我们看诗篇第63篇的时候，我们也惊讶大卫有这样的生命的能力。但是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经历这个生命的能力的动力在哪里，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能力，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能力。请你们，请我们一起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谦让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各位，很明显的，这里提到这个是一个崇拜的处境。大卫说，我在敬拜尊崇上帝的时候，我去瞧见上帝的时候，我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然后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跟第八节说，因为你曾经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我的右手啊，对不起，你的右手扶持我。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面对上帝或是面对我们生命的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我们可以发现可以经历上帝的真实的，就是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中间，来到上帝施恩宝座以前去敬拜他。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传心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困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会离开上帝，对吗？我不愿意见人，不愿意祷告，不愿意敬拜上帝，我很苦啊。但是大卫他告诉我们，在他逃亡的时候，面对他的儿子最深层的伤害的时候，他还是去敬拜上帝，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他愿意放开他的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敬拜他，去尊崇他的时候，他发现上帝在他生命里边很奇妙的作为。虽然他当时面对很大的苦难，但是他知道在过去的日子，在过去的日子才经历过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保守，上帝是看顾他的一生的主。因为他重新看到自己在敬拜的过程里面，在亲近，在尊崇上帝的过程里面，他看到他自己生命跟上帝的结连的关系，他有能力说，上帝，我真的发现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弟兄姊妹，我邀请你想一下，在你过去的日子，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看顾，上帝对你的保守跟安慰。我分享一件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好不好？不是很伟大的，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很窝心的事情。去年的一月份是冬天，对吧？一月份应该是我们最冷的时候吧，香港是蛮冷的时候，过年前后是我们最冷的时候。去年一月份，我代表香港浸信会差会，当时我是差会的主席，就代表差会去蒙古国开会。香港你们都知道，香港的差会在蒙古国开拓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因为我曾经是这个工厂的负责的童工，也当时也是因为差会的主席，所以我需要代表差会呢，与两三位童工一起去跟宣教士开会处理问题。蒙古不是中国的内蒙古，是蒙古国， 蒙古国首都是乌兰巴托，啊，一月份的乌兰巴托，我去以前的温度呢，平均温度每天是大概零下，摄氏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几、三十度左右。我那一个一月份那个中午，大概十二点多，我坐的航班降落乌兰巴托的时候，那个机长就说外边的温度是零下二十五度，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十度。哇，当时我就觉得啊，有点问题啊。因为呢，我们下飞机以后就立刻要去郊区，郊外又比起乌兰巴托再低十几度，我就想黄昏的时候一定会在零下三十度以下了。当时呢，我只带了一双用毛布做的手袜子，这么冷的天气不带手袜不行啊，我就那也带了，我就想，我比我想象的更冷。假如我买不到一对羊皮手套的话，那就可能比较糟糕，因为到外边，然后我知道晚上是零下四十度了，差不多了，要了，因为白天都已经二十几度，零下二十几了，去郊区晚上。但当时有一个问题，因为行程非常的紧啊，下飞机现在接了我们以后，立刻就开车去郊区了。中间只能够停在一个很小很小，比这个礼堂更小的一个，他们叫超级市场了，超市了，啊，就是啊，mini 的超市哈，很小超市，买一点菜啦、饮料就走了，没办法找到手腕，那没办法找不到啊，我也不能够要求，可以到市区里面买到羊皮手套吗？啊，不好意思讲，对吗？就没有，那没办法，就去了啊，然后就在那个郊区待了三天的时间，跟宣教士去开一种开会。幸好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有暖气，我就尽量不到外边去，就熬过了。三天以后回到乌兰巴托，回到城市，啊，本来也应该买手袜子的，但是因为一天五个聚会，一个接一个的聚会，根本没有空间去买。到了最后一天早上，我们还要去见一个华侨的领袖，见完以后跟宣教士会面，我们就要去飞机场走了。当然当天就不会再想要买手袜的事情，要走了哈。但是这次我们要准备跟宣教士会面的时候，宣教士跟我们说，嘿，有一位华侨信徒来找我了，啊，这个信徒我们这次没有跟他见面，他也知道我没有时间跟他们见面，说他只是找宣教士，他就说没人送来一份礼物，他就跑了。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见面。然后他分给我们的礼物，我得到的就是一对羊皮的手套。我拿着这个手套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怎么想？我要走了，但是我还是把它戴在手上，比我的手还要大一点点，因为不是我选的。但是我戴着这个手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窝心，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奖励，给我离开以前一个礼物。各位，上帝就是这么美好，有时候我们以为没有的，以为已经不再需要的时候，上帝就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这是我生命的经历。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上帝曾经在你生命里边留下过一些让你很窝心的、很安慰的、觉得很奇妙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其实假如我们愿意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上帝愿意参与我们的生活，他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常常对我们讲话。假如我们愿意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稍稍数算一下的话，我们就会体会大卫所说的那个经历。人生里边其实我们常常经历上帝的帮助、上帝的保护、上帝的人道、上帝的扶持，所以大卫能够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掌握我们的生命，放弃了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慈爱。但是大卫说，其实 上帝的慈爱比我们生命更好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的慈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更丰盛。所以当他这样的反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卫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跟危机，他能够发出这个对上帝的这个感恩的呼声，是因为他在敬拜在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发现上帝在他生命里边留下的那些美好的东西，然后这个美好的东西就代表了上帝与他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各位，上帝跟你之间其实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大卫他在面对人生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在逃亡的时候，他这样说，第四节他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的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我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你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这里讲到他跟上帝那个紧密的关系，他说我还活的时候就是一生一世了，对吗？我生命还在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的时候，我在夜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昼夜在思想。后面那一句可能现代人就有点惊愕哈，他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哈，谷水肥油现在是我们三高食品了，对吗？三高，高热量、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哈，我知道现在很多家庭有入口管制措施的，对吗？你知道什么叫入口管制措施？就是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吃饭都是一样，只是弟兄吃饭的话，我们吃的比较开放一点的哈。太太在的时候呢，就入口管制措施都出来了，那我们就吃的要小心一点，对吧？节制一点哈。这里说，我的心上饱足了谷水肥油，这现代人就觉得哇，这句话好像有点敬贺哈。但是请你记得，这首一首诗歌啊，诗是讲意境的哈，不是讲入口管制的哈。啊，谷水肥油是什么东西？假如我们看看旧约那个献祭的那个条例的时候呢，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呢，一个羊羔的谷水肥油，其实是要完全烧尽在祭坛上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这个就是一个羊最好的那个部分，是完全献上的一样。所以大卫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的慈爱在我们生命里边，不但让我昼夜去思想，而且让我知道我需要把最好的，我生命里边最丰富的、最美好的都完全摆在上帝的面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讲到关系，他领受上帝给他的比生命更好的慈爱，所以他就能够把生命里边最好的、最丰富的、最美好的献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彼此爱的流露，爱的关系。你相信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现在面对怎么样的处境呢？我不知道教会现在面对怎么样的处境呢？其实我过去没有很多机会跟贵教会有很多的交流，原来很多熟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啊。何牧师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跟我在神学院哈，实际委员会里边同工哈，虽然他最近脱离了哈，但我盼望何牧师有机会再回来哈。我现在还在实习委员会里边啊，跟弟兄姊妹有很多，有部分弟兄姊妹有交流的机会，跟何牧师交流的机会。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有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的人生里边有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上帝的慈爱在我们里边。 你怎么能够一直的持守这个跟上帝的慈爱美好的那个关系呢？坦然来到上帝的面前，回顾我们过去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在上帝在你生命里边留下的一些痕迹，留下的一些经历，过去他这么爱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啊，纵然我们面对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人生很大的冲击困难，但是上帝的慈爱其实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坚持来到上帝的面前，全心去敬拜他，荣耀他，投入在他的爱里边，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他的慈爱确实比我们生命更好。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愿主继续的赐福给你们每一位。